谢谢啊、敬拜团带领我们的诗歌。神是我们的牧者，他带领我们，我们必不知缺乏。我们今天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我们不会每一节的来看，但是我们特别要来看第七章的20到24节。第七章的20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那要守住这首。第一，不要因此忧愁，又能忧愁，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于的；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我们一起来啊，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赐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也让我们被你吸引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疫情已经一年多了，好像还没过去啊。那去年的时候，我其实有到其他的教会看看他们在讲些什么。我发现很多教会都在讲启示录。那启示录我们两年前讲过了，那去年就不能再讲了。但是很多很多教会在讲启示录。那我们呢在讲这个哥林多前书。那再过两个星期我们也会暂停。那我在想说这个暑假呢，我们不讲启示录，我们讲但以理书啊。我们最近读经也读到但以理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有兴趣这个题目呢？忽然之间几乎每个教会都开始在讲。我知道有一个教会主要的牧师准备要讲启示录的时候呢，发现青少年牧师也讲启示录，他们没有商量过的，同时后就想到说要讲启示录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今天的这个情况有一些感叹，是不是啊？觉得怎么这样子，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啊？如果我说今天这个光景就是神要我们处的一个光景，你会不会惊讶？不管去年发生什么事，做错什么决定，有什么东西没做得很理想的，而今天这个光景也就是神要我们处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蒙召的生命，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观点。我们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做各种各样工作的人啊，有些人是大部分人是工程师啊，有些人是会计，有些人是老师教授，做医生的或者医学方面的啊，商业方面的，生物研究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当有人问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基督徒的信仰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通常有两方面的回答，第一方面呢，就是说神让我有这份工作，要我努力的工作，我好赚钱，可以奉献啊，这是其中一个啊。那也没错啊，这样的认识是啊，圣经里头的确是这么说的啊，在提摩太前书6章17节说，你要 吩咐那满有世上财富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吩咐他们做善工，在好事上富足，慷慨施舍，乐意与人分享。格林多后书九章六节也这么说，我的观点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神喜爱捐得乐意的人。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以致益处各样的善功。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的确神不但是让我们在金钱上富足，也要让我们在好事上富足，让我们能够施舍，乐意与人分享。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观是正确的，没错。但愿我们在金钱上富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各样的好事上能够为神来摆上。那除了这方面呢，还有人呢也会认识到第二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神要我在我的工作领域中向人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是通常我们都会晓得的这也的确也必须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基督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的盼望，就要常预备好答案，礼貌尊重的回答。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用平安的福音当着鞋子穿在脚上。的确我们基督徒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准备预备传福音带着福音的使命。那今天呢，其实我不是说前面这两个不重要或者比较不重要，其实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是今天我要来思考的一个我们工作与角色的第三方面，这三方面都不冲突也不是说你这三方面选一样就好，不是其实前面两个方面我们都要做，必须是我们所要付上心思的。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思考一个层面我们常常会忽略的，那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里讲，神在他的主权中，这是我的结论这不是在经文上，神在他的主权中召我们到现今的工作和现今的人生角色中，包括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父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公民的角色、学生的角色等等，神在他的主权中召我们在今天的工作当中。我们的焦点是放在格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二十到二十四节，经文是这么说的：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们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自由，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我们特别先来思考第二十节，我知道读到这里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同的问题。那今天的这个信息呢，请你们注意，你们整个要听完，不要听了一部分然后出去说是这个意思你整个部分没听完的话，睡着的话回去听那个录音的部分没听到的把它听完。我不希望你们有一个片段的了解会出问题第七章二十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 我必须要用，我尽量都不用原文啊，但是原文的直接翻译是怎么样的一个翻译法呢？直接的翻译就是这样子的，个人在他的呼召中蒙召，个人在他的呼召中蒙召，他就应当保持在里头。个人在他的呼召中蒙召，那读起来怪怪的，什么叫在他的呼召中蒙召？中文就翻成说，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守住这身份。如果你用中文的翻译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呼召，就当守住这呼召。所以这里有两个召，是不是其实都是同一个字啊？一个是名词，神的呼召，是这个人已经在神的呼召里头，这个时候他蒙召，这个蒙召是动词，是被动的这个动词。所以有两个呼召，一个是他现在在的这个呼召中，然后他蒙召啊。所以这个读起来有点怪怪的啊，中文翻译没有错。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身份。但是我们要了解到一点，就是什么，他所说的个人在他的呼召中蒙召，他的呼召是什么，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要来思考三点，现在的处境。第一点，现在的处境是凡事掌权的主在他权主权中把我们安置在那里的，这是第一点。现在我们所有的所在的处境，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身份，是神的主权当中把我们安置在那里。我们所在的这个处境里头，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圣经这里说是神的呼召。第二，在这个身份当中，在这个呼召当中呢，我们蒙召，就是这个蒙召就是成为基督徒，基督徒信耶稣是一个蒙召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二点。第三，我们要在我们现况中做蒙召的基督徒，其实就这三点了啊。我要稍微的细细的讲一下。首先，现在我们的处境是凡事掌权的主在他主权中把我们安置在那里。你甚至可以这么说，现在的处境是凡事掌权主 的主在他主权中把我们召到那个地步。这是第一个呼召，中文翻成身份没有错。我们现今的身份本身是神的呼召，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今天疫情一年多之后的今天，你所处的处境正是神把你招来要所处的这个处境当中。以你的工作来讲的话，今天你所拥有的工作或者没有工作，也都是我们的主在他的主权当中，他凡事掌权的当中，他把你安置在你现在所处的处境当中。想会怎么想呢？想如果当初我做的决定不是这样，那就会那样子。我们常常去想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常常对今天的这个处境不满意，要是当初我没有做这个决定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决定。那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在想，当初如果不娶或不嫁他的，今天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呢？不满意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在想，当初如果不选这份来安娜堡，也许来错了， 当初应该是留在当地里头。我们会常常会在那里想。Harry Potter 是一个有名的电影啊，当然它有争议性，人家说里头讲的巫术要该不该看。我是没有，我们家是没有去看的，但是我个人也跑去看了啊。我要看一下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啊。那的确它是有它的这个所谓大家讲的这个危险性，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喜欢哇，想到这个巫术啊，这个法术啊，我都会去学的啊。那里头的确是有一些，如果小孩子没有好好的跟他讲的话，他会也会跑去学的。然后你上网的话，你上网可以找到各样的巫术方式可以去学的。那当初没有这个上网的这个机会，所以我学的有限啊，所以没有学太多，感谢神啊。那但是里面也不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情景，里面什么情景呢？他是说 Harry Potter 在巫术学校里头一个房间里头找到一个镜子，一往镜子里面一看，他死去的父母在镜子里头跟他站在一起，然后他往他身边一看，他父母不在他身边，他就很好奇，诶，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在镜子里面会看到他父母就站在他旁边，而且还拍他的肩膀。他很高兴，他就跑去叫他的不晓得是同学还是室友啊，也来。他同学来的时候往镜子里头一看，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父母，他同学一看，他说我没有看到你的父母，他看的是其他的东西。那他就很奇怪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在镜子里头泡了很久，坐在那里坐了很久。后来学校的校长出现了，他说这镜子被你找到了啊，你知道这镜子是什么吗？这镜子呢是把你内心里面最想要的东西把它显出来，不是将来的事，也不是过去的事，是把你内心里头最想要的把它显过来。那校长继续说，他不会给你力量，他只会浪费你的时间。他说这历年以来，很多学生呢发现这个镜子呢就在镜子里面花很多的时间。他说我打算把这镜子要搬走了，我要求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搬走之后你不要再去找这面镜子，他只浪费你的时间，不给你的力量。你注意好，他这里讲的渴望不是将来的事，这跟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盼望是真实的东西，这只是一个渴望，浪费你的时间。这不常常是我们人吗？我们常常会想要去看过去的镜子里啊，看的不是真实的将来，而只是一味的这种悔不当初，或者幻想说应该会怎么样。有适当的回顾、悔改、后悔是必要的。那一味的后悔的话，会有问题。今天你所处的处境，是凡事掌权的主，在他主权中他要你所处的处境，也是神的呼召。你在第七章里面，你看到他谈的是婚姻，前面一到这个十九节那里他谈到婚姻啊，他后面的时候他也谈到这个单身的问题。他说单身的不要求结婚，结婚的不要求脱离，个人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那个身份。那有时候我们读了觉得很怪，那所有的人结婚的人都不是曾经单身过吗？那都不要结婚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没有整体的来看的话啊，你会误会啊。他这里并不是一个宿命论，单身就永远不能结婚，不是。要不然有人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等一等，我先不听，等我结婚了再来听啊。那不是啊，不 不是宿命论啊。你从这个第七章整体来看的话，除了婚姻是永久不可以离婚以外，做奴隶的，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经文里头在上面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求脱离奴隶的身份也是好的。前面的经文说，那单身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后面也有说那就去结婚也是好的，他没有说不好。但是在你还没有能够换身份之前，在你还没有能够换工作之前，不要忘了你现在有的身份，你现在有的工作也是在神的呼召里头，至少是神今天要你活出来的。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去 find my calling，去寻找在我人生的呼召是什么。圣经在这里讲，我们现在所在的、所处的、所有的身份本身就是神的呼召之一。除非什么呢？除非我们现在在处在罪中，在一个罪的关系当中，在淫乱的关系里头，我们需要从罪里头回转出来，不然我们现今所处的正是神要我们在的那个地方，来带出活出神的呼召。甚至什么呢？甚至也包括我们今天之所以处在这个地步，是因为过去我的错误、过去我的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这个后果本身不是罪，但是是我罪带来的一个后果。其实就算是这种的后果，这种的地步，也是什么？神把我们放在那里，也是我们的呼召之一。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神的呼召，在我们在这个位份上忠心尽忠。可不可以换工作？可以。可不可以从单身变结婚？可以的。结婚的可不可以换太太换丈夫？不可以。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了，少数的几个例外以外，在你有机会换之前呢，我们现今的处境，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为他敬重。第二点，第一点就是讲到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处境里头是神的呼召，所以这是第一个呼召，是不是？那我们通常讲的呼召是讲做牧师的呼召，我也常提到啊。那我也跟你们讲过，不管你们神有没有呼召你们做牧师啊，你们心态上都要预备好，要愿意放下一切啊，这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今天谈的第一个呼召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这是神把你安置在那里。在那个角色，在那个地位，在那个时段里头有神的呼召。第二，我们在这个呼召中蒙召，什么叫在这呼召中蒙召呢？说白了就是在这个身份里头，在现今的处境当中，神召我们信耶稣基督。你知不知道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蒙召的人？你说我们居高做什么？不是做牧师，是做什么？我告诉你，比做牧师还难的，就是书二章九节，你们有去上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那是什么？每一个基督徒的蒙召是什么？ 是蒙召过圣洁的生活，蒙召过圣洁的生活。你注意啦，每个基督徒在座的都是基督徒的话，你的蒙召就是蒙召做圣洁的生活。你不要说我没有圣洁生活的恩赐，没有这回事。你蒙召就是过圣洁的生活，而过圣洁的生活，既然是我们蒙召而来的，神也必给我们力量去做的。我们蒙召的这个使命，其中一个就是过圣洁的生活，脱离罪恶的生活。所以我们在现今神呼召我们每一个所处的这个身份当中，要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什么意思？这也就是说，我们在现今的这个身份里头，处境里头，就应该过圣洁的生活，而不是说等我太太的脾气改了，我就会比较圣洁，等我工作换了，我就能够比较圣洁。因为你现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不管是什么角色，是神把我们放在里头，而神就要我们在那里头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你特别来看的话，22-23节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自由人，同样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能成为人的奴隶啊。那有些我们有时候读到这里会糊涂，为什么保罗一方面叫人家守住身份，一方面又说不要做人的奴仆，在这里到底在讲什么？你仔细读的话，你会注意到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其实你要认识到你是主所释放的自由人。他并不是说他就不再做奴仆了，你要知道你是主所释放的自由人。如果你不是做奴仆，你是自由人，你做老板啊。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说，蒙召的呢，你不要以为你是自由的，你是基督的奴仆。换句话是说，你不要用世人的眼光的观念来看这些身份的问题，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23节他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就不要做人的奴仆。在这里我的理解是，他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在观念上受人的观念的辖制。你不要认为说这个奴隶就没有自由，自由就不受辖制。其实在基督里，我们一方面是自由的，一方面我们又做主的奴仆。你不要再根据人的眼光、人的观念、世上的这个观念来看事物、看自己的身份。我们乃是属主的，我们是主买重价买来的，我们要用属天的这个价值观来认识自己。所以在这个观念上，不要做人的奴仆，不要受世人观念的这个辖制。也就是说，可不可以换身份，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当然你能够换身份也好，你能够换工作也好不可以换婚姻就是了但是你其他东西你要换的话，有机会的换的话也都可以换。但是你不要有一个观念认为说，在这一种的环境没有改变之前，我是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所以圣经教导不是一个宿命论，说你不能改变，你可以改变。但是同时圣经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只有等到改变了之后，你的生命才会成长，不是。不要一直求脱离现今的身份，也不是说不能求，但是呢，我们同时要积极的想， 我们如何能够在蒙召的基督如何在我们现今的这个地位处境身份当中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来荣耀神。所以你发现到在第七章里面讲到有一个信主的姐妹，是不是如果有一个不信主的先生怎么办啊？这不是容易的事情。那有一个信主的先生，有一个不信主的姐妹，那在那个关系当中，保罗就说你不要求脱离这个关系，你怎么知道说你不能够影响他有一天他也信主呢？那换句话说，你不要消极的想说因为你有一个不信主的，所以你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很难过，你要积极的想说这是神把你放在的这个地方，不管是以前的错决定的对错都好，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在神的主权之下容许的，也就是在这个位分上是神对你的呼召，神没有在其他地方呼召你，要不然你就会在其他的地方不同的身份嫁给不同的人娶不同的人啊。但是今天你在这里，神容许也是神的呼召，在这身份上忠心的活出来，不单只是消极的想说啊，那只好这样子，而是你积极的说这里有一个呼召，我在这里头神给我的使命是叫我先生太太信主的，我就积极的在这个里头角色里头活出来。所以第一方面，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乃是神在我们现今里头给我们的呼召，第二方面我们在这个呼召当中乃是蒙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是带给其他人一个影响。第三跟刚刚我讲的差不多啊，我们在现况中做蒙召的基督徒。但是我要继续讲的，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个身份。这里有两点要注意啊，要思考的。第一，最好帮助你做一个基督徒的处境，也就是你现今所在的处境与环境。再讲一遍啊，没有任何一个处境和身份比你现今的处境和身份更能帮助你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真实的基督徒生命是在你现今的处境和身份当中活出来的。而不是从那里改变环境之后才能活出来的。你若不能在你现今的处境和身份当中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你就没有一个真实真正基督的生命。第二，就是我们要学习在任何身份当中我们都尽力讨主的喜悦。也许明年你就知道你要换工作了，也许下个月你就要换工作了，也许下个星期你就要换工作了，甚至明天。但是今天呢，今天此时此刻的身份，今天此时此刻的这个处境是神呼召我们在当中，而不是为了下个星期而活。神的呼召不是叫我们忽视现在我们所有的身份，而只是一味的去想以后的身份。神的确有教我们基督徒要把将来的盼望存在心里头，但是那个将来的盼望存在心里头是为了过今天这个时候的生活。啊，不错，你要找工作的话，要换工作，你需要花时间去找工作。但你不能因此就在现今的工作的事情上失责啊，这基督徒要注意的哈，不要在 工作的时候去找另外一份工作。我不是说你不能去找另外一份工作，但是你不能不要用现在工作的时间，应该在公司里面的时间拿来去找，除非公司容许。不错，你要换工作，你需要花心思去想一些事，但是你不能因此对你今天的工作少花一点心思。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想换一个环境就认为说这样我就会更好的侍奉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倾向，就是说现在很忙，我不能侍奉神，等我以后退休了之后今天的确是可能很忙，有时候可能忙得过度了，也许你是应该要想要换一份工作轻松一点这些都没错，但是你现在还在这个忙的工作里头，并不是说你就不能够因此在这当中忠心的工作，同时忠心的服侍主。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呢？今天的信息是要让大家能够得到释放也许有人想说，谁叫我当初没想好娶了或嫁了这样的一个人通常这么讲的人，对方也是这么想的。神在他的主权当中，让你今天处在这个处境当中呢这并不是说以后我们决定什么都可以随便怎么做可以，而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往回想说当初做错的决定有什么可以学的，这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现在已经是这个地步的时候，你要承认说神的主权容许。神的确也会管教我们，但是在每一次管教的当中，神都给我们一条出路。这条出路不是让我们回去五年前六年前去改变一切，而是在现今我们所处的处境当中，我们如何在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处境当中活出今天神要我们走的路。所以打消任何的一个观念说你嫁或娶错人了，而是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就有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有一件事情一定是必然的，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当中，我们可以做讨神喜悦的事。不管我们做了讨神喜悦的事之后对方怎么反应，我们仍然能够讨神喜悦，没有人能够拦阻我们在我们现今的这个角色上讨神的喜悦。他们也许可以拦阻我们做其他的事情，也许可以让我们很难过，但是他们不能够拦阻我们在此刻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决定。懂不懂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处境不管是有没有会不会改善，都是以后都会过去，但是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讨神喜悦的这一个的生活呢是永久的，它的果效是永久的。两个人如果起了争执，我发现最难的就是让这两个人彼此看到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是想说，如果我先看到我的问题，他还没看到他的问题的话，我就吃亏了，是不是？我道歉，他还觉得我还是我的错，我就吃亏了。他还没道歉他错的地方，我不是说我没错，但是他还没认他错的地方，所以我们僵在那里。我们就认为说，因为他，所以我现在不能这样子。但是你要知道说，不管是怎么样的处境，对方怎么反应，会怎么反应，将来会怎么反应，都不能拦阻我们讨神的喜悦。也许你真的认错了，对方 还沾沾自喜地说都是你的错，好像他占了便宜，这是人的观念来看，但是在神的眼中，是谁讨神的喜悦？是你。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在那处境当中讨神的喜悦，没有人能够拦住我们把讨主喜悦的那个奖赏挪去的。另外，我也希望能够给你们示范的地方，就是不要继续活在这个魔镜当中。你说我今天没有照镜子，那有些人呢，会玩电子游戏。我不是说玩电子游戏的都是有问题的，但有些人呢，会看这个什么连续剧。我不是说看连续剧的都有问题，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你可能要仔细想一下。啊，我跟大家讲过，曾经我们认识的一个姐妹，她有一个儿子，整天在家里打游戏。你知道她在打游戏之前，她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吗？啊，她在打游戏之前，她是医学院的学生，读完了实习，读完了实习到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在医院里头受到打击，承受不了了，就跑回家，就躲在房间里面，从此之后就打游戏。原来打游戏有一个会上瘾的地方，不是只是说它好玩，而是让你有一个假象，你可以控制，这是你可以控制的东西。我也知道，因为我曾经也陷在里头，我也要小心，不可以陷在里头。因为很多东西你很难控制，先生太太你控制不了，游戏你可以控制，你可以控制，啊，很多其他的方面你都控制不了，但是这个你可以控制，所以你其实就活在好像一个魔镜当中，你就整天对着它来看，因为在里头你可以看到你喜欢的东西，在外面你看不到你喜欢的东西，我们就躲在里头，我们就整天卷在里头。哦，对，大家没有玩游戏的人也是这么讲的哈。你不要以为你没有玩游戏的问题哈。你知道那种控制欲，每个人都有，你都希望能够控制你的环境，控制你的这个整个局面哈。那游戏有这方面可以给你的，也许你现在不会有，以后如果你受到打击的话，你去碰游戏的话，他也会给你一个像吃白粉啊、吃毒品那样子的一个满足，暂时的麻木你的心，要小心。偶尔玩一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上瘾的是因为游戏里头有一些东西给你，你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是找不到的，而是也是你心里面要的这个魔镜。看连续剧也是一样，是连续剧是人家编写的，你会特别喜欢某一种的连续剧，因为它发展的方向是你所希望，可能不是你想象的，但是结果是你喜欢的，因为人生当中很多的结局不是你喜欢的，你也不能控制的。那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是要来把我们从这个镜子当中啊，不管是电视的镜子啦、手机的镜子啦、电脑的镜子的当中能够释放出来，让我们不是活在我们的虚妄啊里头，而是让我们晓得我们现在所处的也就是神的呼召，让我们在这个呼召当中能够蒙召做一个基督徒，继续在里头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这个心意。 我再说一遍，也许我们现在处的处境，也许是以前我们许多错误决定所带来的。大部分人是结婚的时候他两边都还没信的，后来有一方信的。但有些人是信的，他偏偏找一个不信的。也许是以前的一些错误所带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所处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只要不是在积极的犯罪里头，这个罪的后果所处的存在的这个里头，也是神容许，也是神带领，甚至是神在我们在这当中呼召我们在这个角色在这处境当中活出来的。也换句话，神是给我们有盼望，不一定是从这个处境当中走出来，但是可以在这处境当中讨他的喜悦。我们控制不了环境的改变，我们控制不了人能不能改，但是我们却能够在当中讨神的喜悦。当然保罗也说，若有机会你能改那也好，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你现在还没改之前的身份是一个呼召，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你要撇弃的东西。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仰望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今天所站之地，我们所处的处境当中，能够来讨你的喜悦。主，很多事情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在我们的身份里头蒙召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身份当中我们来取悦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并不知道大家的处境如何，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但是我们都能晓得主，这都是你在主权当中，你所召我们所在之地。就在今天，也许我们下个星期就要搬离安城，但是今天此刻我们还在这里的时候，主有你的使命，有你的呼召，让我们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